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侍奉装备。这个课程一共有五个系列，分别就是敬虔的系列、圣洁的系列、传道的系列、侍奉的系列以及学习技巧。由周牧师为我们主讲的敬虔的系列当中呢，一共有五课。过去我们学习了基督是主，学习了蒙召与跟随不能丢弃的教训，还有就是灵命的操练，包括要了解救恩的确据，一生的读经与灵修。来到今天是第五讲，周牧师会跟我们讲解灵命操练之传福音。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感谢主来到第五课了。我们仍然是思想学习灵命操练，今天呢我们集中传福音，传福音来思想。传福音可以分作口传和身传。身传呢是需要长时间的投入，也就是身体力行，也能够有长久的果效。但口传呢，讲话来传呢，也是不能够缺少的。因此你看圣经里面呢，有真理的宣讲，使人能够认识主啊，关于救恩的好处等等，用各样的形式使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叫口传。而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本分上，活出人生的美好，神的爱，我们尽职尽责任爱主爱人呢，是身传，用身体力行来传福音。传福音本身它是一个灵命的操练，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爱人爱主的心，经历神的大能呢，都会增加。在啊，《使徒行传》里面呢，保罗讲过这样一句话，二十章，他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领袖长老们，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的为人如何，他怎么做人，他们都知道。”后面呢又讲一句：“我都教导你们，就是凡与他们有益的，保罗没有一句避讳不讲的，都教导他们。”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就能看到保罗有口传也有身传，或者说口传和身教。那接下来我们分几方面来思想传福音。首先第一，传福音的动力，一个字，爱。爱的动力。当我学传播学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传播学家，他说爱是什么呢？爱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而在自己这方面呢，不惜付任何代价。 爱里面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的确保对方能够理解。这叫传爱的传播。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方便？为什么会不方便呢？你为什么讲了以后别人不明白呢？有很多原因，比方说我们成长的背景不同，这是第一个，还有我们个性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的语言有距离，我们语境啊、语言啊、这个沟通啊有问题，第四我们所关心有兴趣的事情不一样，第五我们的理解观念我们不一样，第六还有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因着别人的缘故啊，因着你这个婆婆的缘故啊，因着你家长的缘故等等。第七呢，本身的理解力有问题。第八，还有其他时间的因素等等。所以呢，在沟通在传播方面呢，造成不方便的因素是很多，可是呢，为了对方能够有最好的，让对方能够理解，自己这边呢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确保对方能够理解，这是爱，爱的传播。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的激励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彼得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单独谈话问的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三次。因为传福音侍奉的最大动力是爱，爱主爱人。好，第二个力量呢是欠债感的推动。我们很怕欠人家的钱，欠人家的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表达他传福音的一个动机是欠了福音的债，包括他欠了罗马的人的债。约翰斯图德的罗马书注释呢在我们国内也出版能够买到，在教会的书局都能够买到。斯图德牧师他有一个很精细的理解，他这样说，他说导致一个人欠债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向某一个人借钱，而第二个呢比较特别，第二个是从第三者手中，就是从另外一个人手里头得到这个人他预备的金钱，要你去还，替他去还债还钱。那如果某一个朋友有1000块钱要我转交给你，在我把这笔钱送到你手之前，我也算是欠了你的债。什么意思？我的朋友把钱交给我，叫我替他去把这个钱还他，还给你，在我还没有给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拿着这部分不是我的钱，我要去还，我是欠你的债，因为是我的朋友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约翰斯图德牧师说，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所说的欠下福音的债呢，是属于这第二个情况。当然这是他很精细思考所做的一个举例。无论如何，使徒保罗的精神也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将这么好的福音，永恒的福音，成为神儿女的祝福跟应许，给了我们白白得救的这个好消息，让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留着自己享受而没有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也是欠了人家，欠了人家的债。这是第二方面。传福音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呢，那就是勇敢和全面，保罗的见证了。在传福音方面他所流露出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从这句话里面，你看到保罗是全面的教导，而且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只要是与他们有益处，他都讲。这个传福音的勇敢和全面是我们要效法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呀，是对方能够受落的有益的，你不能够强迫的，对吧？不能够没有礼貌，也不能够在人家这个，我常常说传福音的伦理啊，人家睡觉的时间你去到人家敲门，起来做什么？就说我把最好的告诉你，耶稣基督爱你，你可以白白的称义得救，这个是没有礼貌的，没有见证的，也是不爱人家了。变成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爱的动力嘛，你要为对方寻求最好的嘛，对不对？第四方面，那就是神的心意。传福音是神的心意。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读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神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让每一个人都能悔改，接受救恩。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体会神的心意，去传扬福音。好了，第五方面，我们进入传福音的方法，讲一讲方法。那方法是死的，但是传福音的爱心、推动的力量、勇气、体会神的心意，都是活的。那方法我们也要提，给你参考。在这里呢，我提五个方法，就是原则性的方法，啊，一二三四五。第一，传福音的人非常重要。第一，我先问一问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啊，侍奉装备的弟兄姊妹，聆听跟传讲哪一个在先？传讲福音和你用耳朵用心去听，哪一个在先呢？对，是先听，聆听。传福音的方法，第一要听，要聆听。近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也翻译作彼得·德拉克，他曾经说过一段话，这段话我慢慢的读给你听，讲到沟通。好的沟通是从讲话开始呢，还是从耳朵开始？从嘴巴开始呢，还是从聆听开始？他这样说，沟通的用语都与我们的经验有关。通常我们关心自己预期的事物，就是期望的事物。大自然里千万种事物，我们预期的便能看到，我们预期的也容易听到，预期以外的事物就容易被忽略。沟通必然伴随着要求，要求听者变成某种人，做某件事，相信某件事。沟通必须打中听者的动机，如果沟通的内容不符合听者的愿望、价值观、动机，那么听者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到沟通的内容，或者即使接受到也会拒绝接收。啊，什么意思？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对方要听他能够接受的，听他愿意听的。啊，这是讲的沟通。所以呢，彼得·杜拉克就说这样一句话，要改善沟通，努力的重点在于听者而非说者。改善沟通从哪里改善呢？听，而不是从讲。你怎么讲，讲多少都没有用，要听。因此呢，我们能够好好听，我们就能够好好传。比如说你要向周广亮传福音，比方说我是一个还没信主的，那么你要先听我讲什么， 我关心什么？如果我每天关心家里面的事情，家里面人的健康的事情，你听到了，你就从家里面，我家里面人的健康来关心我。那这个你再跟我讲话，我就听到你所讲的了。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出现了好多次，马太福音11章15节、13章9节、13章43节，马可福音4章9节、23节，路加福音8章8节、14章35节，还有出现很多的是在启示录，那里呢也是主耶稣所写的信给七间教会，启示录2章7节、11节、17节、29节。启示录3章6节、13节、22节，还有启示录13章9节。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让我们谦卑的学习侧耳聆听，不单是主的话，也学习从留心听每个人讲的话，而学习真正的跟他讲话，跟他传福音。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训练出来的，是一生一世学习聆听。你有心就能够聆听啊，这是第一个方法。传福音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关心你传福音对象的需要。你要向谁传福音？传福音呢，你要关心人家的需要，而不是关心自己福音有多么好，耶稣基督多么爱他。不是的，你一开口就说你有罪，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一般正常的人呢就不听你了，因为你不关心人家，你只是关心你自己的基督教，你自己的耶稣，你讲人家有罪。在我们讲到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里面呢，马斯劳的心理学讲人的需要阶梯有五个层面。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呢？生理的需要，吃饭睡觉，身体上的需要，这是人最基本关心的需要，你也要关心人家。第二个需要是安全感的需要，精神上安全感的需要。第三个需要是归属感的需要，你是归属于哪一个区，不能够让人一个人孤单。你是属于哪一个村子的，是属于哪一个学校的，是属于哪一个工作单位的，这个归属感的需要是第三层。第四层更高，那就是自我尊重。人为什么会感觉幸福？当那么多人都尊敬他，都尊重他的时候，他就幸福了。最高的第五层人的需要是自我体现。自我体现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理想能够达成了，或者正在达成的过程当中。这五个层次从最低到最高，我再重复，分别是生理、安全感、归属感、自我尊重、自我体现。它也分三大方面，就是生存方面的需要，关系方面的需要，最后是表达方面的需要。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从关心人开始，不要一开始就关心他属灵的需要，这样对方觉得你不尊重他。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真正爱一个人，我们是尊重这个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学习，关心你要传福音的人的真正的需要，从他感觉需要的开始，进入到他真正需要的境界。好了，第三个方法，那就是信耶稣基督永远是一个过程。得救是一刻，一个人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信主的过程，从反对，从逼迫，到明白了，到接受耶稣基督，到他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再成长，再成圣，他一直是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以是很长，即便是有一个人他跟你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说主啊，我是罪人，我接受你， 为我个人的救主，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我承认自己的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代表他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信主我们说不是一点，而是一条线，是一直下去的。他仍然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因为他的灵命要成长。所以这个呢是第三个传福音的方法，我们要留意信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第四个方法，那就是建立同工，一起传福音，一起带道。你在教会的侍奉传福音里面，永远不是一个人去传福音，两三个好朋友、好姊妹、好弟兄，或者四五个福音小组的弟兄姐妹，常常去关心人，去服侍人，去帮助人，要一起传福音，一起的祷告，一起的讨论，一起的检讨。圣经里面很多同工的这个经文，有长辈接班人的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有朋友的约书亚跟加勒呀、大卫、约拿丹呐、彼得、约翰呐，主耶稣也有十二个门徒啊，保罗也有这个很多年轻的同工啊，都是这样一起的。方法第五，那就是运用各种传播的工具，不但是书册、福音单张、印刷的媒体，传统的媒体像广播呀、录像啊、光盘呐、我们都用。现在新媒体更方便，网络资讯这么发达，良友网站呐、良友圣经学院呐、微博呀、QQ 啊，甚至微信呐，用诸般的智慧将神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人。这五个是传福音我们要思想的方法跟基本原则：聆听、需要、过程、同工、工具。好了，最后传福音第六大点呢，那就是要恒切喂养。恒切喂养，传福音在恒切喂养里面，为什么要长久恒切呢？持之以恒呢？第一，不要怕失败。讲耶稣基督，无论是活出耶稣基督、宣讲耶稣基督、查经也好，不要怕失败。人们有反对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有爱心，你要有爱心。从来不犯错的人呢，有一句话说，受命与身经百战的人，应该说身经百过的人，你做的越多，你做错的机会也会有，但是悔改或者更正经验就丰富了。不要怕传福音失败。有的时候呢，失败它不是单一的事件，它是很多原因很长的时间所造成的。我举个例子，一个孩子他考试考不及格了，你说他失败了，他这一次考试失败了，这样讲呢只是一个片面。这一次考试失败其实是之前好多失败所累积的。什么呢？懒惰，不念书，或者是发脾气啊，不做功课，或者上课不好好听，或者是每次来家呢玩这个电动玩具的游戏，或者怎样。所以呢他有好多好多的失败，来到这一次的考试呢失败了。所以一个失败呢，它的原因可能是有好多好多的失败。人们以为失败是单一事件，其实好多的失败，单一的失败呢，背后是许许多多失败所连贯而成的。因此，在我们传福音有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深刻的反省，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这期间，过去这段日子，有什么要反省的？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这里上课呀，侍奉装备，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反省的能力。好了，我们说恒切的喂养，恒切的传福音，有几节经文，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哎，你说使徒行传六章四节有讲传道，有讲祈祷，但是好像没有讲恒心，他讲的是什么呢？专心。你知道专心这个字包含的意思很丰富啊，新约圣经里面专心这个字用了十次，大半翻译成什么呢？恒切， 常常甚至有的时候翻译成伺候。所以啊，专心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那就是持之以恒的委身，也就是长长的以祷告传道为事，恒切的以祷告传道为事，以致到最后，像使徒保罗的人生见证，他人生的晚年所写的最后一封信，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这就是今天这堂课灵命的操练，关于传福音我要跟你分享的，只是一个开始，愿你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走下去，恒切的侍奉主传福音。
谢谢周广亮牧师的教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主，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不光是我们自己领受，你也曾经吩咐过我们要去传扬，要跟人去分享，因为你来这个世界是为了要拯救万人。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那里，你曾经讲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都要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就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以马内利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看见那十字架，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当我们看到那以马内利的应许，盼望我们不光光只记住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福，也让我们能够跟人去宣讲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求主帮助我们，愿圣灵加给我们有力量，盼望在今天，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我们能够从你领受恩典、勇气、能力，为你广传福音。愿神你的名被高举。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盼望弟兄姊妹呢，可以领受神的话语，并且呢，在生命和生活当中呢，给实践出来。那周广亮牧师为我们预备的敬虔的系列呢，就这五课已经呢讲述完毕了。从明天开始，有一连的五讲，也就是第六课、第七课、第八、第九、第十课，我们会有童真牧师在我们当中，会跟我们分享讲解呢圣洁的系列。童真牧师呢会就着为什么我们要去圣洁啊，为什么我们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以及呢怎样是去定义为炼净生命，这几方面呢会鼓励我们的。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分离了。